听众朋友，不知道您有过这种体会没有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有时候为了追求某个目标，抓紧时间拼命努力，往往事与愿违，就是达不到目的。而如果顺其自然，不求之太切，反而顺顺当当地实现了目标。这当然并不是说人的主观努力不起作用，而是说生活中本来就充满着辩证法，欲速则不达。在今天的阅读和欣赏节目里，我们向大家介绍周荣的一篇短文。文章用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十分生动地说明了这一道理。这篇短文的题目叫《小港渡者》。下面就向您介绍这篇文章，由王能宪写稿。
文章的题目《小港渡者》中的“小港”就是小小港口的意思，“渡者”呢就是负责摆渡的人，也就是船夫或者艄公。那么这位小港渡者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值得写一篇文章呢？我们等一会儿再向大家介绍。现在呢，我们先来谈一谈文章的作者。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周荣，是明末清初浙江鄞县，也就是现在的宁波人，明珠生。珠生啊，就是指科举当中已经通过省级考试。周荣在明朝灭亡以后呢，就削发为僧，浪迹天下，以表示对满清统治者的痛恨。后来啊，有人推荐他做官，他竟然以死相拒。周荣擅长画松林枯石，另外呢还著有《春寒堂诗文集》。这篇短文啊，大约是他云游四方的时候，以他作为僧人所特有的禅机佛理，对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有所感悟而写下来的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赏析《小港渡者》这篇文章。庚寅冬，余自小港欲入胶川城，命小溪以木简树书从。时昔日陈山晚烟盈树，望城二里许。因问渡者，尚可得南门开否？渡者熟视小溪，应曰：徐行之尚开也，速进则合。余运为细，曲行即半，小溪铺，树断，疏崩，堤未及起。李叔旧树，而前门以母下矣。余爽然思渡者言尽道，天下之以躁疾自败，穷目而无所归宿者，其由是也夫？其由是也夫？文章的开头三句啊，交代了时间、地点、人物和事件。庚寅冬，就是庚寅年的冬天。我国古代是以干支纪年，庚寅呢就指庚寅年，也就是清朝的顺治七年，公元1650年。余自小港欲入胶川城，意思是说啊，我从小港出发，打算进入胶川城。胶川城啊，据从前的注解说，浙江镇海县的东海当中啊有胶门山，胶川城当指镇海县的县城。小港呢，也许就是胶川城附近的一个小渡口了。从文章中体会啊，作者可能是刚刚从小港下船，打算由此而入胶川城。那么下面要叙述的故事呢，就发生在从小港到胶川城的路上。命小溪以木简树书从，就是说呀，吩咐书童用木板夹着捆了一摞书跟随着。这里呢，命是指派的意思，小溪啊就是指小书童，木简呢就是指用木板做的书夹子，捆扎书籍的时候呢，既便于捆扎， 又能在外面起到保护书的作用。束书就是把书捆起来，从呢就是跟着。以上是文章的第一段，因为这是一篇叙事文，所以啊一开始就交代了时间是庚寅冬，也交代了地点是小岗，同时呢还交代了人物，就是作者本人和小西，另外还交代了事件，就是命小西以木简束书从。紧接着第二段啊，主要是写离开小岗渡口之前与渡者的对话。作者先荡开一笔，描写当时的景色。时，昔日陈山，晚烟盈树，望城二里许。当时啊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傍晚的炊烟萦绕在树头上，远远望去呢，距离交川城啊还有两里多的路程。这里啊，景物描写历历如画，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。这几句呢，看似闲笔，实际上啊是很起作用的，不仅交代了具体时间和去县城的路程，更主要的是造成一种气氛，就是日暮时分赶路的人急迫和忧虑，这就为下文做好铺垫了。我们再来看，因问渡者，尚可得南门开否？于是啊，作者向摆渡的人打听，能在南城门关闭之前赶到那里吗？这里又点出了第三个人物。根据文章的题目来看啊，这位渡者呢，正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，是作者要着力表现的人物。而且啊，这位渡者大概就是刚刚把作者摆渡过来的那位艄公。他常年在这里摆渡，不仅对这一带的情况十分熟悉，而且应付形形色色的搭船人当然是很有经验的。那么这个渡者听到了作者询问之后，他并没有马上回答，而是先熟视小溪，就是先仔细的打量了一番小书童。这里熟视两个字啊值得玩味。渡者为什么要仔细打量这位小书童呢？也许他发现了小书童捆扎书籍捆扎的不结实，也许他看到了小书童露出了慌乱的神色，也许啊他还看到了别的什么。熟视小溪之后，渡者应曰：徐行之尚开也，速进则合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，渡者回答说，如果你们慢慢的走，到了那里呢，也许城门还开着；如果你们急急忙忙的赶路，到了那里啊，城门可能就关上了。这里面的合字就是关闭的意思。作者听到渡者这样的回答呢，感到大惑不解。他心想，为什么徐行尚开，而速进则合呢？所以啊，余韵为戏，作者很生气，以为渡者啊在捉弄人。这里呢，戏就是开玩笑的意思，捉弄人。韵呢，就是生气。是啊，听到如此不合理的回答，怎么能不叫人生气呢？于是啊，他带着书童，也带着怒气上路了。那么接下来的第三段，就是描写在去交川城的途中发生的事情。由于当时昔日陈山天色已晚，再加上与渡者的一席谈话招来了不快，还尚属其次，另外呢又耗去了一些宝贵的时间，因此啊我们可以想见，他们上路之后，为了赶在城门关闭之前能够进城啊，一定是急急忙忙速速赶路的。谁知趋行即半，就是快行急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啊，小溪扑，小书童摔倒了。扑就是倒了的意思。因为小溪扑，紧接着树断，捆书的绳子断了。树这里做绳子讲，随着树断呢，书崩， 书籍立即崩裂开来，散了一地。提议未及起，小书童也摔哭了，好半天没有爬起来，看样子还摔得不轻。俗话说呀，急行无好步，越忙越添乱。就因为摔了这一跤，现在变得更加被动了。等到小书童啼哭停止，慢慢的从地上爬起来，理书就术，再把书籍重新的整理捆扎好了。而且门已母下矣，这个时候远处的城门已经关上了。母本来是指雄性动物，后来呢引申为门栓，母下就是门栓栓上了的意思。上面这三段呢是文章的前一部分，属于叙事部分。剩下最后一段呢，就是作者对前面发生的事情所做的思考，属于说理部分。看到城门已经关了，进城的希望终于彻底破灭了。于爽然思渡者言进道，这时候啊，我豁然开朗，觉得渡者的话近乎道。作者刚刚还对渡者之言大惑不解，怎么慢慢走还可以赶得上，走快了反倒赶不上了呢？现在啊，他醒悟过来了。在这儿说渡者言进道的道，就是我国古代大哲学家老子所说的行而上者之谓道的道，也就是适合宇宙间万事万物的一种普遍的道理。不用说，这个道理啊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所谓欲速则不达，真是卑贱者最聪明。那位百度的老艄公居然还懂得事物发展的辩证法。由于终于领悟到了渡者之言的深刻道理，现在呢，作者自然也就明白自己今天失败的教训了。天下之以躁疾自败，穷目而无所归宿者，其由是也夫？其由是也夫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呀，世界上因为急躁鲁莽而给自己招来失败，弄得昏天黑地，到达不了目的地的，大概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狼狈不堪吧，大概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糟糕透顶吧。这里以躁疾自败中的以是因为的意思，躁疾就是急躁。其由是也夫？其由是也夫？全文以反复加重的自责语气作结，意在提醒自己，也在提醒别人，以后啊不应该再犯以躁疾自败的错误了。小岗渡者这篇短文啊，虽然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，却能够以小见大，赋予哲理，耐人寻味。在写作手法上，这篇文章的最大特点啊，是语言简练，笔墨精济。比如第三段描写书童摔跤，只连用了几个短语，一共不过11个字。小溪扑，树断，书崩，提未及起，就把书童摔跤以后的窘况啊刻画的活灵活现，好像就在我们面前。整篇文章写的一波三折，跌宕有致，读来啊引人入胜，情趣盎然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我把小岗渡者的全文给您朗读一遍。庚寅冬，于自小岗欲入交川城，命小溪以木简树书丛。时昔日陈山晚烟盈树，望城二里许。因问渡者，尚可得南门开否？渡者熟视小溪，应曰：徐行之尚开也，速进则合。余运为细，趋行即半，小溪扑，树断，书崩，提未及起。 礼疏旧树，而前门以母下矣。予爽然思度者言尽道，天下之以躁疾自败，穷目而无所归宿者，其由是也夫？其由是也夫？
听众朋友，刚才向您介绍的是周荣的一篇短文《小港渡者》，是由张恒播送的。
更多节目，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